大家好，我是阿元，欢迎回到我的工作记录。相信大家听到这声音应该比较熟悉，有一些有认识我的人应该会比较知道劳二保健室，那就是我和 Miles 一起开的一个 podcast。那在劳二保健室里面，我扮演的角色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跟 Miles 一起在闲聊，或者是分享一些身边好笑带给大家开心的事情。但其实，包含有一些可能劳二保健室的听众也有听过我在节目里面，或者是你可能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可能会看到我常常会讲一些比较像是工作，或者是比较可能相较震惊，对大家来讲比较不有趣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虽然 Miles 的眼睛很小，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不见得对这些话题，或者是对我讲的这些内容是很感兴趣，或者很有共鸣。那其实我想了蛮长的时间，我还是决定要自己出来做做看自己的 podcast。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一方面是我花了这么多钱弄了一个录音室嘛，多开一点节目是比较划算。可是第二个部分，其实最主要是我在工作或者是职涯方面，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蛮强的分享欲。为什么会有这个分享欲的动机，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开始接触到新创或者是创业之前，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一样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那包含我来自的家庭，我妈妈是算是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我爸爸是油漆装潢的工人，应该算师傅啦，不能讲他是工人这样子。那他们都是很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社会上面的中流砥柱吧，就是社会上很重要的螺丝钉。所以其实我并不是来自一些很有权威、很有权势的二代。那在这样子的成长背景下，我也不是饱读诗书，或者是说沿路过关斩将啊、台大、建中这样子的背景。那反而对大家来说，其实我的学历，其实或者是我的经历，可能跟大家都是很接近的。但是一直到我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应该也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自己人生要走下一步，就是我毕业之后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跟大家面临到相似的问题，但从那之后其实我人生有了算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这个改变让我在后面的人生的选择上，或者是在过的日子生活的方式，都跟以往的可能二十几年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还蛮想要把这一些经历到的过程，或者是中间发生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一直以来可能我的事业运并不是非常的好，就是可能我做的很多提案，做的很多创意的发想，可能做的很多尝试，最后并没有成功，那可能是失败结尾，或者是草草收场，甚至根本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这样子。但我觉得我一路以来，尽管这些事情都没有成功，但我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贵人的支持跟帮助。那我觉得这些贵人其实带给我很多人生上面的启发，同时他们也给了我非常多可能不属于我当时，包含现在的年纪可以得到的一些资源，或者是学习的体验经验，或者是我可能经历到的这些事情。那我会有这样子的分享的欲望跟这个动机，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一直也想要成为像他们帮助我一样的模式，就是我也想要成为如果说今天有人有跟我当初面临到一样的问题，其实我也会蛮希望，虽然这样讲有点自大，但其实我也蛮希望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贵人。虽然这样说好像自己是一个已经很成功的人士，但我觉得在我过去，其实我一路以来没有太多的就是很多人应该说没有很多人会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尽管贵人有帮助我，但他们的帮助可能就是给我一些引导，帮我突破一些难关，但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直接的，或者是告诉我一个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也想要去扮演这样子引导者的角色，因为当我在寻求这些碰到的这些问题我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部分出来分享的人可能他都已经是一个成功有成功经验的人，那他可能会以他成功经验的方式 或者是模式去分享给大家，但是在中间发生的心路历程，中间发生碰到各种状况，他们是怎么样的去排除？我觉得没有太多陪伴式的这样子的资源，就是跟着询问者，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听众，那我其实很难去找到跟我现在能够感同身受我现在状况的，因为毕竟可能我询问的人他都已经是一个成功者。那我觉得在我在希望迈向成功的这个路上，我可以的提供多一些我自己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来说，你们现在没有办法突破的关卡，或者可能是我曾经有解决过的问题。那这个节目基本上呢，会跟老二保健室一样粗糙，就你听到我很大声的呼气声因为我现在非常紧张。那或者是我会有一些CBT 的声音，因为他妈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过敏有点严重。那或者是有一些喘不过气的状况这样子，因为我距离我上一次自己录音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所以这个节目应该也会像老二保健室一样，我不会去做裁剪，不会去做剪辑，它就是一个我真实的自我的工作记录的一个呈现。那如果说你未来在你可能在创业的过程，你可能是一个创业家，你可能是一个小老板，不管你做的是小小的买卖的生意，还是说你正在组建自己的团队，正在想办法发展自己想要创业的主题，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即将要进入职场的新鲜人，或者是你像我当初一样是一个大学生，你正在思考你未来要走什么样的方向，你正在迷惘，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选择，你想要去做一些尝试，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方法，该怎么样学会这些东西。那我想这个地方我可能很难保证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我觉得如果说在我当初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管道跟资源，那我或许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抒发，或者是至少有个人跟我一起讨论要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的终极定位，其实我还蛮希望成为一个像 life coach， 就是生活教练嘛，就是这样子的角色。我也曾经跟就是另外一个 podcast 频道见仁见智的 Kevin 去聊过这件事情，就是关于 life coach。其实我不知道他的中文要怎么讲，总之就是比较像是协助你去解决你生活上面，或者是你职场上面、你创业上面碰到的一些抉择的问题，教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些优劣、机会、成本，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 podcast 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聚集的地方。那或许这个节目相较于老二保健室并不是这么的趣味，但我其实最大的目的是我想要做到一个人格分离的一个状态。毕竟我有一大部分的应该说心理状态嘛，就是这样听起来有点变态，好像是有什么多重人格，但我有一部分其实是可以玩得很疯，讲一些很下流很垃圾的屁话。那你如果比较喜欢那方面的我，你可以去 podcast 老二保健室里面找到我的那个人格。但在这个节目上，我可能会分享比较多是我过去真的是一些比较震惊的东西，比较震惊的内容。那我也觉得在这样子的分割之下，也可以让老二保健室我可以比较知道说我要去朝什么样的方式去经营。那在这个节目上我也比较知道我要去朝什么样的方式经营，所以可能这里就没有大家期待那种老板是比较多干话的这个样子。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些人是抱持了这个期待，我可能要先说声拍谁这样子。但回归到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原因就如同我前面说的，我其实是一个平凡人。那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大家一直在教育说，尤其在后来的80年代，就是我们可能现在三十几岁，或者是现在二十几岁的大家，这个算是同温层吗？我们这个同温层里面其实一直有一种没有办法突破的感觉，就是我们并没有像上一代一样，就是那种前眼角目，你做什么生意，你随便买个房子，你后来随便做个股票，你可能都学歪，你只要认真工作，你就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反而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我们其实很难去做出一个能够逆转或者是扭转这个现在的生活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我们可能最多就是加加薪水，做一点打打零工，多一些收入，我们就已经很棒了。所以我们也常会被嘲笑说有就是享受这些小确幸。但对我来讲，我的最中心的思想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用了这么大力气去开了自己的公司，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想要证明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平凡人也有可以干大事的资格，又或者是说它或许不是一件大事，但是我觉得所有人都 应该要有鼓起这个勇气的能力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去真的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决定。那我也从我自己 IG， 可能因为先前在节目上面或者是我常常在 IG 上面自己个人的 IG 上面去分享我对于一些可能工作上或者是人生上面的价值观，让很多人其实会来提问我说他们自己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那个当下非常的纠结，他纠结的点可能是我要不要去做这个选择，去选择我比较喜欢的事情，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我是真的这么喜欢，但我不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我应不应该去做这样的改变。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勇气，或者是能够做出为自己做决定的资格，或者是像这样子的条件。所以我也蛮希望如果说这个节目能够带给大家做这个决定的勇气，哪怕最后可能是落赛收场，就像我很多非常非常多数以可能百计的专案都是落赛收场，那又如何？就是就算我落赛了100次，我还不是健健康康的活在这边，然后开了这个 podcast， 然后分享给大家。我也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严格说起来，如果说成功跟失败的比率，我可能比较算，我可能更接近是一个失败人士。但这样要如何？我觉得这些失败的过程反而让我更勇敢去做我的新的决定，我的更多的决定。我只要我没有死，其实我套用我前老板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只要不死，那一切都还有机会。所以他很常是用那种下限思考，所以他常会做一些，他已经40几岁的一个中年男子，可是常常可以看到他做一些很疯狂，非常疯狂，可能连一些10几岁的小朋友都不敢去做的决定，赌身家的决定。那我在他身上我看到像这样的勇气，所以如同我前面说的，我觉得我的贵人运很好，我可以在我人生第一份正职工作上面就可以碰到这样子的老板，然后从他身上学习到这些做决定的勇气。那我也希望把这份勇气透过这个频道去传递给大家。那么在这个频道上，除了在类似这种可能大家听起来有点像心灵鸡汤之外，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在工作上面思考或者是思辨能力的技巧，以及我可能透过这几年来，因为我一直在新创圈，就是我一直在创业圈里面去打滚打转，一直在这边也算是绕不出这个地方啦，因为也没有干出什么大事嘛。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些的观察，不管是别人的成功经验，或别人的失败经验，或自己的成功经验失败经验，我可以归纳出一些法则或者是一些心法。所以当如果说你想要再透过这个频道去找到一些方法，那我觉得你可能会失望。但如果你希望可以透过一个频道去打开你的逻辑，去打开你的思想模式或者是思考结构，那或许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帮助。那我觉得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毕竟大家可能对我的认知是很琐碎的，可能大家知道，阿元是一个有行销公司的老板，好像是医疗人，甚至还有人说我是医生，其实并不是。那我是永和人，我是非常纯正的台湾人，好吧？那其实我一路上来，我高中应该说我读的是高职，所以我是技职体系。好，那我是技职体系上来，我读的是英歌高职资料处理科，所以其实我也并不是那种常规升学班。那大学我读的是湖北科技大学，我也读了硕士啊，硕士我读了4年，有硕士好，没有毕业，我最后是没有毕业的。那我在23岁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加入了我的第一间公司，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跟医疗很有关联，是因为我人生的第一份非常重要的正职工作，其实是在一间检验公司。那我是这间检验公司的第一号员工，所以我在这3年的期间，我非常的完整的而且深刻的认知到医疗这个产业上面会碰到的很多问题，以及我自己是如何在一个完全跨领域以资讯为背景的状况下去加入医疗这样白色巨塔的文化，我如何融入这个文化，我如何在这个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去说服那些在这个社会上面的高学历分子，包含博士，包含医师，包含教授，都是那个时候我可能生活周遭我每天都要沟通的人。那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以为我是医生，或以为我是医疗专业人士，以为我是穿白袍，其实并不是，我只是一个打工仔。那刚好就是比较大的 case 是在 生技公司里面的第一号员工，所以我得要自己去摸透所有的事情。那后来我在这间公司离职之后呢，我就应该说也不算离职，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公司发生一些变故，它被收购了。那收购之后呢，他们有询问我要不要去母公司，就是被收购我公司的单位嘛。但我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感兴趣，因为我前公司是做癌症相关的检验服务的基因检测，可能跟一些用药相关、标靶药物、免疫治疗、免疫细胞治疗等等的用药相关的检验。那他们并购我们公司的是一间萃取公司。那我其实对萃取，就是说更医疗或更医疗器材这个范围，讲真的我并不是很感兴趣。那那个时候被希望被分配到我的工作室开发一些国内或国外的市场，但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完全脱离我一开始对专案或者是以一个专案经理人的一个概念来加入这个团队的一个初衷，所以我后来就离职了。而且严格说起来，那个时候离职是不开心的，就是愤而离职的这种感觉。那离职之后，我就其实一股气吧，我就突然一个气到，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在一个这么糟糕的时间点，我明明还可以做得更大的，为什么要卖给一个萃取公司？为什么不是卖给更好的买家？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我也觉得蛮疯的，我就自己去创了一间公司。所以我一开始的创业，其实我做的是检验，就是跟我前公司做一样的事情。我也拿了前公司的代理，就是我也继续跑一些前公司他们没有办法服务或是只委托给我做的这些客户，只认我的这些客户，他们就全部又切回来给我。那在检验我做了一年多左右，我陆续也其实开始接了其他的专案。那这些专案的过程，我开始发现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新创公司的经验，我的零到一的过程做了很多行销啊、推广啊，做了很多想办法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吧，应该这样讲，就是我做了很多思考，想办法把我的东西让更多人看见，做了很多尝试，让我的东西能够被医生、被医院、被诊所、被健检中心、被检验所给接纳。那我做了这些尝试，可能让我在未来的这些专案开发上有了很多新的不同的突破，因为可能对于这个领域的人来说，可能从来都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尝试。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在开始跑检验的过程中，也开始有人委托我非检验的专案，因为他们知道我离职了嘛，我并不是我前公司的员工了，那所以他们就开始算是委托我一些比较像行销类或是内容类的，因为他们可能看过我在我前公司做过的内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接了很多跟医疗内容或者是跟检验比较不相关，可能甚至包含到临床试验，我也写了非常多的 IRB。 那么这一段的过程，其实也开始有蛮多人在建议我说，是不是不要朝检验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其实那时候就在做检验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市场其实可能并不是我这种小朋友玩得起，我可能真的是太意气用事了，我就是一言不合我就开了自己的检验公司。可是其实检验公司真的并不是我们这种小朋友玩得起的，要经营自己的实验室，要拿自己的项目，要做自己的研发等等，那其实要耗费的资金跟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部分如果未来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完完全全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一集，是我在这个市场上面的发现。那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去思考，我需不需要在我的公司上面去做转型。在那个期间，就是那个时间点上，其实还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这间公司。那个时候杨阿姨就是我前公司的助理，也是我现在的合伙人，就是杨阿姨在那个时候其实还在我的前公司，就是她有留下来，只是她调了部门这样子。那个时候她是上班，平日白天上班的时候在前公司，晚上的时候可能加班帮我处理一些其他事务。那一直到后来我决定要全面转型的时候，我就算是邀请或者是跟杨阿姨说，我觉得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归队了，这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可以归队了。那我们就开始以两人小组的模式来往医疗行销，或者是更具体一点是医疗的内容行销这个方向去构思跟思考。那个时候因为要做内容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只有图文的内容、只有文案的内容其实并不足够，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去陌生学了怎么拍片、怎么剪片、怎么去做更多操作，例如说社团、口碑、各式各样的销售业、电商。 那个时候其实所有的东西就如同我一开始进入医疗这个领域一样，我全部开始陌生，自己摸索，透过跟别人的讨论，观察别人怎么做，自己去尝试对答案。那一直到现在，我现在转型后已经大概是，我是2020年中左右做了这个决定。那一直到现在也是2022年中，我其实已经转换到医疗内容行销这块已经2年多的时间。那我目前包含我自己，我的团队现在有7位成员，就是包含我有自己的企划，我有自己的KOL 的公关，帮忙接洽 KOL， 那我自己的设计师，有自己的摄影剪辑等等。所以其实我现在是一个规模并不大，就是小小的一间公司，但我其实很认真，也很努力，也用比较快，相较其他同行更快的速度在切入这个市场。因为在过去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在经营医疗的内容行销，毕竟它有法规的限制，它会需要了解法规，它并不是一般的行销公司，它比一般的行销公司需要了解更多的法规，比一般的行销公司需要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就是例如说医疗器材啊、诊所啊、疗程、技术上药，然后或者是保健食品成分原料等等。所以我会毅然决然的选择加入这个方向，就是因为我认为它有门槛，所以我就开始经营了这一块。那大概花了2年左右的时间，接近2年啊的时间，到了现在这个规模。那我也很积极，也很努力的想要在这个地方继续突破跟成长。那如果说你愿意支持我们的团队的话，我们团队的 Instagram 你可以在 IG 上面去搜寻MedicaThon， 就是 MEDICATHON， 这是我公司的品牌。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阿远，你公司到底在做什么？”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还是很愿意支持你这样子。甚至很多人以为，在我们当初在这个 IG 发出去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在卖服饰的，因为说：“欸，你们照片拍得很好。”这样子。其实我会开自己的 IG， 最主要就是因为可能有些客户会觉得说：“欸，你说你可以做品牌，那到底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我觉得很多客户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我内心的最佳解，所以我觉得好，那不然这样子，我就自己做一个我自己的。你们不知道版面怎么做，如果说我用形容的你感觉不出来，那我就干脆做一个自己的账号，反正自己的账号可以自己决定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开了这个 IG。那我们最主要提供的服务，也是我现在日常的业务内容，其实是帮一些保健食品公司啦，医疗器材公司，或者是诊所，帮他们做内容。什么是内容？就是例如说社群啊 ，Facebook 小编啊 ，Instagram 的小编，帮他们做 YouTube 频道，帮他们做 Podcast 频道，那帮他们做例如说电商的销售业，帮他们写这些文案。毕竟有些文案可能会有法规上面的问题，会有专业知识上面的问题，我们帮助他做这些图文啊、影音、动画，去跟他们的消费者做沟通。其实这就是我现在的公司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也希望其实我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是，我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公司团队拱到某一个规模之后，可以正式的以一个医疗行销的广告代理商的身份去接下一些比较大型的厂商，包含可能医美医疗器材，可能药厂，可能连锁药局，大型医院等等。那这个是我比较中期或者是短中期的目标，所以我也如果说啦，假设我有持之以恒的在更新这个频道的话，也很希望可以让大家一起共同参与我们团队的成长。那也符合我们今年的品牌 slogan， 就是一起长大。所以也希望也邀请大家吧，就是可以一直不断鼓励，或者是帮我们加油。什么叫一直不断的鼓励？就是可以给我们多一点支持或是鼓励，或者是当你身边有医师、营养师、药师、诊所、保健食品、医疗器材相关的朋友有这样子的需求，也都可以到 MedicaThon 这个，或者是直接询问到我的 IG 来做一些讨论。如果他们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我们也很乐意协助帮忙这样子。那这大概就是我的频道的 intro。我看一下现在几分钟，24分钟。大概我的频道整体来讲会朝着这个方向，那我也简单的做个介绍这样子。基本上这里就是一个存放我的一些归纳好的内容。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频道来练习我的个人表达， 或者是来练习我对着麦克风讲话的能力。毕竟我在两年前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欸，一年前我其实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但现在我竟然可以对着麦克风自己自言自语讲了25分钟，我对我自己感到非常的骄傲。那也代表了我这两年我也有了我自己的突破，我也长大了这样子。那如果未来你们有任何跟你可能工作或者是任何啦，就是比较震惊的好不好，就是比较震惊相关的问题，我也欢迎大家帮我五星评论留言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或者是留言到我的个人 IG 这样子。我个人 IG 会放在这个 Podcast 的内容页，就是简介上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留言。这个频道对我来讲可能并不是一个推广用途，比较像是一个我个人记录或者是寻找有缘人的一个频道这样子。那我的 intro 就大概到这个部分结束。那接下来我会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分享我的每一个章节跟我的人生体验。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再见。